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十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再来看圣经里面的诗歌智慧书。今天呢，我们要先来看到智慧文学它的一些总论。讲到智慧文学，它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部分，主要是包括箴言、传道书、雅歌还有约伯记。有些人也把诗篇放在里边，所以它虽然是用诗歌的题材，但是呢主要是讲到人生的智慧。人生里面最大的智慧就是认识上帝，所以圣经里面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现在要先讲到智慧的含义。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包含人的智慧，也讲到神的智慧。在人的智慧里面包含人各种不同的技巧，或者人里面的一些属性，比如说魔术或者占卜、超凡的记忆、人的聪明、机警、狡猾、实用性的知识和学问、处事为人、受教圣言的态度，还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还有在智慧学校里面给人的教导，这些呢都是属于智慧，讲到人的智慧。但是讲到神的智慧的时候，特别讲到上帝自己呢就是有智慧，他是智慧的拥有者，他也赐给人智慧。在圣经里面呢，特别像箴言，就用那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讲到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它是上帝的属性，是上帝他本身就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讲到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呢，他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而他的智慧也是不受时间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罗门他求神赐给他智慧，能够来治理国家，上帝呢也真正就把这样的智慧就赏赐给他了。那我们讲到智慧的来源，人怎么样得到智慧呢？一种是祖先给我们的传统，一种是自己的经验，像在圣经里面或者在一般的社会中间都讲到，老年的就有智慧，长寿的就有聪明，所以往往呢年长跟这个智慧就常常可以画等号。在约伯记里面，约伯的朋友来与他谈到苦难的来源，也讲到说我们终于有白发的，又有年纪老的，年岁比你父亲还大，这个里面就是暗示他们是充满了人生智慧的人。所以人自己的经验使他也就逐渐的得着了人生的智慧。还有一种呢，是我们讲到学习与沉思而来，他研读书籍或者是沉思社会的景况，就可以得到人生的智慧。还有一种是真诚的恩赐，像约瑟，圣经当中讲说他是一个心中有神的灵的人，上帝把智慧就赏给他。我们可以把约瑟呢跟这个亚当做一个对比，亚当希望能够得到智慧，能够像上帝一样分别善恶，但是呢因为他不敬畏神，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结果呢他失去了这个智慧。反倒是约瑟呢，约瑟敬畏上帝，不敢行任何的恶事得罪神，他却真正得到上帝给他的智慧。所以法老就讲他是心里面有神的灵的，能够分别善恶，他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上帝给他这样的恩赐。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读到像诗篇的第73篇、诗篇的第37篇还有诗篇的第一篇，都讲到呢我们对于人世中间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因为来到上帝的面前，思想上帝的律法，讲到上帝对人的结局，这样子呢我们就得着了人生的智慧。这都是出于真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为三个方面。一个呢是经验的智慧，指人对于环境的反应，在乱中求同， 归纳出一些普遍的原则。第二种呢，是沉思的智慧。面对人生的难题，例如公益跟苦难的问题等等，思索它的意义跟解决之道。第三种呢，我们讲就是启示的智慧。特别是属神的事情，有关于神的位格、神的救恩，还有对于将来的事情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只有单单从上帝的启示里面才可以明白。啊，单单从人的智慧里面是思索不来的，或者思索呢也是不完全的。古代近东智慧的环境，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在19世纪到20世纪呢，许多人研究古代近东的文学，就发现到说在埃及、在巴比伦、在亚述都有一些我们称作智慧文学。其实不要讲那个地方，就讲我们中国，中国古时候到现在呢，有许许多多智慧的产品，像我们读的古书里面，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有许多许多的智慧的结晶。但是这些呢，跟这个圣经的文学做比较的话，就发现到圣经的智慧文学好像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智慧文学的环境里面而产生的，里面许多的人生智慧跟一般人的生活紧紧结合，好像跟一般的智慧呢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像圣经公会印制圣经，有一些呢就只有新约再加上诗篇跟这个箴言，箴言呢好像就是最没有区别性，我们读箴言呢跟一般人即使没有信耶稣的呢，也都可以跟他谈到人生里面的智慧。不过我们讲到的时候呢，还是会看到箴言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跟一般的这些智慧文学作品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他的神学思想呢是有他独到之处。他是在敬畏耶和华立约的百姓当中来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这是我们在这边要首先指出来的。圣经里面呢也讲到，除了在古代近东有这些智慧，在以色列也有。那以色列的智慧呢，就是远远超过古代近东其他这些国家的智慧。圣经里面提到说，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的人，这是讲到东方的人，他们也有智慧人。这东方的人特别指哪些呢？可能是指在沙漠中间的阿拉伯人。圣经里面提到埃及的智慧人，好像说他们是法老的政治顾问，他们专门提供法老有关于政治、军事、治理国政等等的咨询。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波斯的宫廷里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还有呢，就是腓尼基人的智慧。腓尼基人呢，他们在贸易方面特别擅长，所以他们掌握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还有呢，是以东人的智慧。以东人是在以色列的南边，今天死海的南部，他们呢也是具有智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提到，在别的地方也有，就是智慧的学校。古代的智慧学校呢，特别是以宫廷为中心，主要是要来训练一些年轻人准备接掌政权，那给他们一些前辈诸贤留下来的智慧。智慧文学用作年轻官员的教学手册，提供传统的劝导跟指引，所以一般讲起来呢，他们比较保守，比较中庸，比较没有什么剧烈的变化。特别呢，在古代近东还有一个传统，就是退休的官员把他的职位就传给他的儿子，他就用这个智慧文学来教导他处事为人之道。今天许多智慧的作品呢，实在是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必须抄录的学习的作品。所罗门他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可能就说明了智慧文学在以色列的一个发展，而他娶了埃及的公主，也可能就间接的说明以色列的智慧文学跟埃及的智慧文学中间确实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智慧文学有它的价值，一个呢是实用性，一个是道德性，再有一个呢就是宗教性。在实用性的方面， 它是指引人成功跟快乐之道，来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呢，像我们今天讲到名誉、地位、财富、健康、长寿、婚姻幸福等等的，这个在智慧文学里面是经常提到的。你只要照着这个去行，你就必然可以得到人生的成功。第二个是讲到道德性。道德性的话呢，就是提供给人当代社会的规范、道德的法则、行为的要求，好叫人能够驱善避恶，在这个社会上面呢，成为一个受人欢迎、被人尊重的人。第三个是讲到宗教性。宗教性呢，是讲到智慧文学，它要探讨宇宙的真理、人生的意义，间接引导人呢，就来追寻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所以它是用哲学的问题来切入，用宗教的信仰来完成。所以像真言的话，它是以属天的智慧来教导人度地上的生活。而像传道书的话呢，它是指出人世间许许多多不明白的地方，间接的指引人来寻求认识真神。而约伯记呢，更是讲到千古以来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苦难。借着这个苦难，原本是探讨义人为什么受苦，但是最后呢，用信心来接受上帝给人的引导。这个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智慧文学里面一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智慧人跟他的作品呢，在旧约里面提到有智慧人，特别是在宫廷里面的智慧人，像约瑟跟但以理，他们都是在宫廷中面的智慧人。那我们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能够解梦，因为他们解梦呢都非常准确，但他们都讲到这个解梦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上帝对人的启示。还有一种就是文士，或者我们称作书记官，还有呢史官，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比较多的人是文盲的社会里面，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就掌握了当时的主要的智慧。还有呢，就是称作谋士。谋士的话呢，我们比较讲到就是称作军师了。他们被称作是王的朋友，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高级的顾问，或者称作资政等等。他们提供给国王治理国家的一些建议，让国王有所咨询。像那个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即位。罗伯安呢，他没有采纳一些老臣的建议，反而是接纳了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的建议。但这些人的建议呢，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是一些错误的建议，结果弄到罗伯安失去了十个支派，整个国家就这样分裂。但是以斯帖的时候呢，在波斯的宫廷里面，波斯的皇帝每一次要做一件什么对国家影响重大的事情，他都不会自己呢就贸然去行，一定是先问过在他宝座前面这些大臣，他们像是一个顾问团，就告诉给国王应当如何来行。这些人呢，就是国王最重要的智囊团。再有在箴言里面提到，有西西家的人，他们誊录箴言。这个西西家的人呢，我们一般猜测就是指的西西家王的一些参谋啊，一些智慧人，他们帮助西西家了解整个治理国家应当有的作为。那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十八节里面也提到呢，有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的话语都不会断绝。这里提到祭司的律法、智慧人还有先知，大概呢有些人讲到就是把旧约圣经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旧约分成律法、先知跟著作。律法呢，就是指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是主要是跟祭司有关。祭司就用旧约的律法来教导百姓遵从神的旨意。再来是先知书。先知书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是把它分成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他们的前先知书就是相当于我们中文圣经的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还有撒母耳记。那他们的后先知书呢，就相当于我们的先知书，包括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这三位大先知， 还有十二卷小仙之书，这是合成一卷的。那这是前仙之书和后仙之书。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就称作著作。著作呢，就是以智慧人的作品为主，包括箴言、约伯记、传道书、诗篇，还有其他的圣卷等等。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看起来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这些的智慧人的作品在里面。智慧书呢，跟律法书不同，它比较没有提到约，没有提到律法，也没有提到上帝的拣选。智慧书呢，跟这个历史书也不一样，因为它比较没有谈到上帝大能的作为。智慧书也不同于先知书，它比较不是用耶和华如此说，它比较是讲到说，就我来看呢，就我来思想呢，它比较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事情。智慧文学它的典型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有几个方面。第一种呢，我们称作叫做格言句，这种呢比较多是精简的格言，最好呢就是用来作为教导的。一个国家的精粹呢，往往在它的国家的格言里面可以看得出来。那在创世纪里面呢，就提到有格言了，比如说创世纪第九章第十节讲到说，像麟鹿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这些格言呢，在每个国家里面都有。第二种呢，我们称作是反问句。反问句里面呢，有一些是讲到因果的，比如说阿摩斯书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受冻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这边呢，用那个反问句，用那个因果的方式来讲到，为什么这个先知阿摩斯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还有呢，在那个智慧文学里面常常出现一种就是谜语，我们在士师三分的时候呢，就看到他讲到一些谜语了。这个三分呢，他自己做的事情却把它变成一个谜语，要别人来猜。再有呢，示巴女王也曾经来朝见以色列的王所罗门，他听说所罗门大有智慧，他就用各种的谜语难题就来请教所罗门，所罗门呢就一一回答他，让这个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还有就是一些简短的劝勉，在箴言里面常常用到，就是我儿你应当如何，你应当如何。这个我儿呢，可能是讲到他的小孩，也可能是讲到他的徒弟，他用父亲一样的身份来教导这些晚辈，让他们可以学习上帝的智慧。那里呢，不只讲到父亲教导，也有讲到母亲也教导，所以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起都参与在教导这些小孩子的责任上面。在这个智慧文学里面，还有一种呢，我们称之作独白，还有一种呢是属于对话。这个我们特别用传道书跟约伯记来做一个说明。传道书呢，是一个人自己的独白，他的自言自语，他从不同的角度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世中间为什么有那么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有那么许多让人不明白的事物，他就自己反复来思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他的人生的经验，从他对社会的观察来了解。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有戏剧性，就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呢，用约伯他跟他三个朋友的对话来探讨关于苦难的问题。那这个呢，也是智慧文学发展到极致了。还有呢，就用比喻了。比喻的话呢，在耶稣的时候也常常用到。比喻就是用生活当中的一些题材来讲到属天的真理。所以比喻的话呢，我们讲到跟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引导人， 记得生活当中的琐事，就可以来明白属天的真理。这些比喻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每一次呢是要解释一个重要的真理，那我们不需要把这些细节呢都一一的做解说。真理里面说呢，你不要把一些好东西丢给那些的愚昧人。那像什么呢？就好像把一个金环戴在猪的鼻子上面，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呢，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面，那是非常非常鲜活的，把它就给表现出来了。还有一些我们称作预言，就像伊索寓言，这在圣经里面呢比较少，但是也有，它都是一些幻想出来的故事。像以西结书17章里面提到，用这个老鹰跟香柏树等等呢来讲到以色列跟列国的审判。在诗书记第9章里面提到，约坦呢用各种的树被邀请来做王，有葡萄树，有荆棘树，有着橄榄树等等的，他们一般都拒绝了，最后呢只有那个荆棘答应做他们的王，但是就带给他们大的痛苦。这个在事后呢马上就有讲解说明他的意思。在以赛亚书的第5章里面呢也提到有一个葡萄园之歌，这个葡萄园之歌呢也是用一个预言的方式来表达它。上帝就是葡萄园的主人，以色列就是这个葡萄园，上帝在他们中间栽种的是上好的种子，上帝呢也把这个葡萄园周围用篱笆围起来，把中间的石头捡出去，又把这个地呢耕耘过，又堆上肥，播种了上好的种子，指望的呢要结出好的葡萄，哪里想到了却结出了野葡萄。这个野葡萄在原文文字就是臭的葡萄，不能吃的，所以上帝呢就要把这个篱笆撤掉，任凭野兽来践踏，天上也不降雨来滋润这个葡萄园。那这个呢后面就有说明，上帝指望以色列人呢要结出来是公平跟公义，哪里想到呢在以色列结出来就是暴虐跟这个残酷，所以上帝要刑罚这些以色列人。那我们注意到这一些的预言啊，即使是类似伊索预言的，但是上帝都是在这个预言之后呢马上就有一个清楚的解释，这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一个很好很好的规范。这有智慧文学的类别，一种呢是属于传统型的智慧，像这个箴言就是，又被称作是乐观型的智慧。它的特点呢就是保守实用，它是充满了教诲性，比较乐观，比较代表主流的价值观，为了引导人能够成功。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作是批判型的智慧，像约伯记跟传道书就是属于这种。它的特点呢就是比较激烈，比较沉思型的，向传统来挑战。它比较悲观，比较个人性，具有颠覆的性格。那我们问到旧约智慧文学它带给我们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些真理啊看起来好像都是从人的经验来的，而不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它是由实用的观点而不是伦理道德的观点来看，它很少谈到信心以及对上帝委身的生活。第二个呢我们问到这些书卷为什么纳入旧约圣经的正典里面，是不是代表说它是少数人的意见，还是要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呢？所以如果有人问，如果旧约的律法是对的，为什么还要需要有这些的对比呢？如果这些启示都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人的话怎么变成了上帝的启示呢？其实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也有过类似的一些问题，诗篇都是人对上帝的祷告，那人对上帝的祷告怎么变成了上帝给人的启示呢？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些呢原本都是在上帝整个的启示保守的当中，其实这些呢起初是出于人的智慧人的思想，但是呢在圣灵的默示感动之下呢就变成了圣经。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里面讲的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行义， 都是有益处的。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包括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约伯记等等，都是出于上帝的默示。这些呢，我们要从整个的圣经真理来看它。旧约里面这些智慧书呢，讲到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敬畏上帝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跟这个五经里面的律法这个连接在一起。那我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看到，在这个智慧文学里面，一个最有名的就是箴言。我们先讲到它的书名，箴言的书名呢，就是所罗门的箴言。各位看一下箴言第十章第一节，这边说所罗门的箴言，这也是整个箴言的一个标题。箴言它的希伯来文字啊，动词是马夏，它的字根呢就是好像，或者正如、类似、比较，所以它是把一个事情跟另外一个事情呢做一个比较，可以泛指各种的格言、俚语或是对比、类比，它组成的一些较长的句子。它的同音第一字，另外一个呢也是马夏，有些人就注意到了，它的意思就是管理、统治。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讲到上帝在天上安置了日月星辰来管理、设定时间、定节令等等。这个管理呢，跟箴言的这个字呢，它的字跟字形是相同，但是意思不同。那我们各位呢，不要把它就弄混了。有一些学者说，一个人能够得到智慧、得到箴言呢，就可以好好管理自己，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字根上面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类比，一个是讲到管理。那我请大家注意到做一点区别。箴言呢，它的作者我们一般当然讲到就是所罗门，不过仔细去读箴言本身呢，就发现到其实箴言里面呢是有不同的作者的。箴言的第一章提到大卫之子以色列的王所罗门的箴言，在第十章里面呢讲到这是所罗门的箴言，而箴言的第22章第一节到24章的22节被称作呢是智慧人的言语。24章的23节到34节讲到说也是智慧人的言语。25章第一节到29章27节那边说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个呢已经是所罗门之后至少是过了200年，由后来的人呢再把它给记录起来的。那在箴言的第30章到31章里面又有另外的几个人，一个呢是第30章第一节到第14节提到雅普尔的言语，第3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呢提到这个马萨王利木伊勒的言语，是他母亲教导他的。然后第30章的第15节到第33节呢，那是我们一般称作数字箴言。31章的第一节到第9节呢讲到论贤妇应当是如何，特别是第10节到第31节呢，那个是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这样看起来呢，箴言它有不同的作者，箴言呢是经过不同的时期在逐渐的收集编辑完成的。所以虽然它里面主要的部分是所罗门，但是呢是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够最后完成这个箴言的部分。那这个有点像我们讲诗篇，诗篇呢最早的作者可能是摩西，最晚的作者呢可能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前后呢大约经过了1000年，而箴言的话呢前后也经过了几百年的编辑才最后完成。甚至呢我们在中间看到有一些相同的段落，比如说箴言的第6章第6节到第11节跟24章的第30节到34节呢内容是相类似的。箴言我们现在来看它主要的分段。箴言的分段呢，我们第一个看到呢就是箴言的第一章到第9章，这个是我们一般归类呢是父亲式的训诲，主要是用来教导年轻人的。第二大段呢我把它称作诸基集，是所罗门的箴言，从箴言的第10章到第22章的16节。 这个里面呢，多半都是用反义平行句，也是我们对真言最深的印象。第三个大段呢，我们又称作是父亲式的训诲，是从这个22章17节到父亲式的训诲，是从这个22章17节到24章的结束，这个称作智慧人的教训。这个内容呢，它跟埃及有一个亚曼尼摩比的智训内容跟形式呢非常的相似，都是分成30个大的段落。再来呢，在最后呢，有一些不同的人他们的智慧的作品都在这里面。在第30章提到有雅布尔的箴言，还有第30章提到有数字箴言，31章提到母亲式的训诲，还提到有一个论这个贤德的妇人。那这是箴言里面几个大的分段，那我现在呢逐段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讲解。箴言的第一个大段呢，是我们称作父亲式的训诲。这个父亲式的训诲呢，一般我们把它分成5个大段落，每一个大段落里面呢都是有智慧的呼声，每一个大段落结尾的地方呢也有讲到一个主题，就是不要亲近外女。这个外女呢是讲到外族的女子，但是单单把它分成外族的女子呢，又不足以把它的意思完全讲解清楚，因为它是包括不只是在种族上面是外族的，因为在信仰上面呢，它是跟我们不一样，它会引诱我们离开真神，脱离敬拜耶和华。所以呢，在这个父亲式的训诲里面，他特别教导年轻人要注意，不可以走向外女所设立的这个网络里面。我们分成5个大段呢，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是一个大段，第一章的第7节到第2章15节是智慧的呼声，然后2章的16节到22节是勿亲近外女，第3章到第5章是一个大段，第3章的第1节到第4章结束是智慧的呼声，第5章呢是讲到勿亲近外女，第6章是一个大段落，前面第1到第23节是智慧的呼声，然后24节到35节呢是呼吁人不要去亲近外女，第7章是另外一个大段落，前面的第1节到第4节是智慧的呼声，第5节到第27节呢也是讲到勿亲近外女，第8章到第9章呢是第5个段落，这里面第8章开始到第9章12节是智慧的呼声，第9章的13节到第18节呢是提醒人勿亲近外女。这个呢我们就要稍微做一点的解说。这段父亲式的训诲呢，就是提醒人何为智慧，何为愚昧，也讲到我们追寻智慧的动机，人要自治，人要追求自尊，它的结果呢就是带来幸福跟成功。他不是一开始呢就把许许多多的箴言格言等等呢就堆给人，而是把这个智慧带给人的好处就先说明出来。所以1到9章里面呢比较多都是一段一段的小品文，提醒人为什么要来追寻智慧，以及如何来追寻智慧。他所用到箴言的方式呢包括4种，有箴言，有比喻，有智慧人的言辞，还有用到谜语。所以你看到箴言呢，它不只是诉诸人的理智，它也要人思想正确，要注意到待人接物，注意到本身也有品德高尚。尤其重要的呢就是提醒人要注重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作为他整个智慧的开端。这个开端呢在第1章的第7节里面提到，它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呢是作为开始，一个呢是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开端呢不是讲到说你开始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丢掉不用，而是讲到呢是一切正确态度的前提，唯有如此这个世界才能够正常，生活才能够显示它应当有的形式。所以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呢它的家庭味道很重，所以我们猜呢虽然智慧文学在以色列里面比较多可能是在宫廷里面对于年轻的官员的一个教导， 但是他真正的开始呢，是从家里面就开始。所以讲到父亲教导，也讲到母亲训诲，人应当先在家里面学习真理，接受教导，塑造品格。另外呢，他也讲到跟邻居、跟聪明人、跟懒惰人，还有社会里面的败类等等的关系。但是呢，仍然是以家庭为最主要。这里面提到他受到的威胁呢，最主要是在几个方面，包括有一些人呢是损友，他们被称作社会里面的匪类，他们专门来引诱人去做坏事情的。特别讲到呢，就是性的方面的引诱。这里面提到有女人，也讲到说淫妇，也讲到呢有外女或者外族的女子，她宗教信仰上面跟我们是不同的。受引诱的人呢，他的心思愚蒙，受的根是还没有操练到能够习练通达，能够敬畏耶和华，得到智慧。所以呢，就要有人来教导他，让他可以真正的明白。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些的愚昧人嘛，有好多不同的称呼。一种呢称作愚蒙人，大概呢就是心思比较幼稚，给他启迪之后呢，他就可以得着。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愚顽人，这当然是最严重的。愚顽人呢，是这个道德上面已经是败坏的人。愚顽人呢，在原来文字啊称作拿巴，所以你就会想到呢，在大卫的时候提到有一个拿巴。拿巴呢，他的太太啊雅比该就讲，他这个人呢，他人就跟名字一样，就是一个愚顽人，不但是愚昧，而且呢固执。不但是固执呢，而且很坏，坏到一个地步，对神也不相信，对人呢也很不友善，那就是这个愚顽人。这种人大概是很难很难叫他能够回头了。在这个中间呢，还有愚昧人呢，他们只是笨，你给他教导的话呢，他还是可以得到指点的，得到智慧，能够重新回头。所以还是要来教导人，能够重新的得到智慧，归向真神。有几个要请大家注意的箴言里面呢，像这个第二章，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就要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的口而出的。所以这边用很长一段呢，就指引人智慧的价值。我们再往前面翻的话呢，也注意到在第一章的第六节里面提到，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都一同担负教导儿女的责任。里面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这个要做你头上的华冠，要做你向上的精炼。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边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在一个家庭里面，做父亲的和做母亲的都要担负起教导子女的责任。上帝呢，把父母亲放在家庭中间教导儿女，父母亲就是上帝在家中的代表。父母亲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导儿女，也教导儿女呢听从父母亲的训诲，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导儿女遵行上帝的旨意，用遵从父母亲来学习顺从上帝。那这是在家里面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做父母亲的千万不可以中间有哪一个人呢在教导子女的事情上面缺席了。因为上帝的旨意呢，是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就要一同担负起这样的责任。再有恶人的引诱，从各方面都会来，但他是一步一步带到人的生活当中。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以下讲到说，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奔，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的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己流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等等。所以他最后讲到说，凡贪恋财力的所行的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是夺去贪财者之命。所以这边就提醒人呢，特别提醒这些年少无知的人，不要随从这些恶人。因为那恶人呢，他们就说，你跟我一起来，我们就可以发财，我们就可以谋财害命等等。但这些呢，到头来都是要使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的。真经里面呢，再有一个特色，我们在这边看到呢，就是智慧呢，它就以一个女主人的样式呢，在街道上面对人发出呼吁跟邀请。我们在真言的第一章里面就看到，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这个宽阔处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广场了，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懈慢人喜欢懈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交换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但是呢，他提醒他们要转头归向他，不可以像什么呢？不可以像那些愚昧人，他们背道，最终呢就走到了可怕的光景里面去。那在这个箴言第三章里面呢，也有一些给我们的提醒。比如说第三章的第一节，我儿不可以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然后这里呢特别提到第五节第六节里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命他，他必指引你当走的道路。所以这个呢，这变成我们今天常常在教导别人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句话，我们也喜欢把它就背诵起来。第三章到第四章都是对于年轻人的指教，第五章呢就是提醒人不要来亲近外女。那这个第五章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第五章的第三节讲到，因为淫妇的嘴滴下锋利，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呢却俯视阴沉，快如两刃刀。她的脚下入此地，她的脚步踏入阴间，以至于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呢，智慧妇女呢，智慧的女主人，她就对人发出邀请，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开他远，不可就近他的门，恐怕将你的尊荣呢就给了他。这边有一段呢特别提醒这些已经结婚的人，一定要好好来保守他的婚姻。那我们特别看到呢，在第十五节以下，他就是提醒人要单单在婚姻中间的忠诚，不可以在婚姻以外去寻找婚外情。第十五节这边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唯独你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聘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二十节呢就是一个警告，我儿啊，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的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他的路。所以这边呢，你看到这是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九章里面经常有的一个格式。前面呢是讲到智慧的妇人，智慧的女主人在那边邀请人来赴她的宴席，而后面呢就提醒人不要走到这个外人那边。第六章也是一样，前面是提醒人接受这个智慧的教导， 后面呢就警告人不可以走到外围当中。那这边我们来看看他对这个外围的一些说明。第24节，我们如果遵循上帝的智慧的话呢，就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便给人宝贵的生命。人如果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着呢？人如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他这边特别提到，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凡挨近他的也不免受罚。在第32节里面讲到，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所以这边呢都是提醒人不可以在婚姻上面有任何不忠诚的作为。在第7章里面呢，那边是对于这个淫妇一个最生动的一个描写。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到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地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线绣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里拿银郎，必到月望才回来。这个呢，淫妇呢用许多花言巧语居然引诱这个少年人，以后呢这少年人就被箭射穿他的心，好像雀鸟急入网罗，却不知道呢自己是自丧其命。所以呢第24节底下呢，就是这个智慧的妇人他发出了邀请，说众子啊，现在要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沟。箴言第一章到第9章里面共同的格式，前面呢是智慧的呼声，后面呢是警告这些的少年人不可以去亲近外女，在这边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了。箴言的第8章呢，这边提到智慧，他像一个女主人一样，就是呼吁人来赴他的宴席。那在第8章的后半段呢，更讲到这个智慧呢，在上帝创造诸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他跟上帝就是在一起的。特别是在箴言的第8章22节，我们看一下那个地方，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这一节呢，在过去解经历史上面呢，曾经引发过一些的争论，我先把这个争论呢把它列出来大家参考一下。有些人说这边的智慧呢，就是指到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道。既然是这个智慧就是指那个道呢，这个智慧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这个智慧呢，在箴言第8章22节里面讲说，在太初上帝创造万物之先就已经有了我。这个有了我呢，有些人说就是指到创造了我。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呢，这就带出了以下的结论，说这个智慧就是那个道，那个道就是讲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呢，就跟那个智慧一样，是在上帝创造万物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第一个被创造的。那这个呢带出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就讲到说连耶稣基督他也是被造，他是在第一个被造，而不是起先就有的， 那这个带来就是我们在教育上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危机。如果讲到这边的智慧，就是指到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就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话呢，他又是一个受造物。那么耶稣基督受造物呢，他就不是自有拥有的神哦。所以像在古代呢，有这个异端，像亚流派，他们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的经文呢，就是解作跟耶稣有关。而耶稣呢就是一个受造，既然耶稣是受造的话呢，他就不是永远存在的真神了。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解经上面的错谬。那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明了，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这里提到了，第一个在解经的字义上面呢，因为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有呢在原来文字啊，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这个有是正确的。虽然这个字在别的经文里面也可以翻译成为创造，但是这个地方呢把它翻译成有是完全正确。创造或者说购买都是这个字呢它可以适当的翻译，但它最基本的意思呢就讲到它就拥有它。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上帝就已经有了它，它是与上帝存在在一起。那我在这边请大家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地方提到这个智慧，它其实是用一个诗歌的题材，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讲到上帝的一个属性，就是智慧。上帝呢是用他的智慧来创造大地，所以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呢，看到说上帝用六天来创造天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提到说，地是空虚混沌，混沌呢是讲到没有秩序，空虚呢是讲到没有内容。上帝用他的智慧来造天地的话呢，他就是先让这个地就有了秩序，然后让这个地充满了内容。在上帝创造的第一天是把这个光跟暗就分开，第二天是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就分开，第三天呢就是把地跟海就分开，这就让这个地呢就有了一个秩序。然后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呢就讲到它来充满，让这个地就有了活物，这个地上面呢就有了生命，地上面呢不但是有植物也有了动物，最后呢也有了人。人是在最后被造的，人是上帝用智慧创造了天地之后呢，最后才创造了生命，让人一生下来一被造呢就在上帝所预备的这个美丽新世界里面来享受。所以在上帝创造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就已经存在了。这个智慧呢它就是上帝的属性，在这个箴言第八章里面呢是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呢不可以说它就是指到是这个道成肉身的道，我觉得解经上面那样子来解是比较不恰当的。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最后也有一些的警告，就是在第九章那边提醒人不可以来亲近外女。第九章的第十三节以下讲到说，愚昧的妇人喧哗，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家的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面，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他无知的人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这些呢也是提醒人要拒绝淫妇的引诱。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就请大家特别注意，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那是一个比较长的篇幅，用五个大的段落来讲到智慧对人的邀请，提醒人智慧给人的好处，智慧对人有呼声，智慧呢对人也有警告，提醒人不可以走到灭亡的道路里面去。他是用女主人来代表这个智慧，女人在圣经里面呢常常代表美丽可爱，所以讲到智慧呢也是让人觉得她是美丽是可爱的，她给人有丰富的宴席，让人可以得到饱足，更是提醒人得到了她就得到了生命。而另外呢那个不好的女人，就讲淫妇的话呢，她也是用同样的面貌出现，但是至终呢却是要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 让我们在这上面可以得到智慧，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人生的指引。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来讲箴言里面其他的部分。好，谢谢大家。